美军在对阿富汗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发动军事打击。美军继续阿富汗撤离任务，拜登迎接恐袭阵亡美军遗体。马丁·路德·金演说58周年，美国选举法改革备受关注。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美国周日再次对阿富汗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实施军事打击，稍后我们会带来详细的报道。另外，在美国选举法改革受到国会和各州议会的关注，今天我们也会一起来关注这个话题。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与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新闻。在上周四发生的喀布尔恐怖攻击爆炸案中，丧生的13名美军的遗体周日送回美国，拜登总统和第一夫人亲自前往迎接。与此同时，在阿富汗的美军继续进行撤离任务，同时也再次对阿富汗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发动打击。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这拜登总统在8月29号星期天的上午呢，前往位于特拉华州的这个 Dover 空军基地，来迎接上个星期四在喀布尔机场发生恐怖袭击爆炸案之后丧生的13位阵亡美军将士的遗体。同时呢，拜登总统也在那空军基地跟他们的家属会面。那这个行程原本是没有在白宫的行事历上的，那拜登总统是非常突然的前往了德瓦州来进行这样子的任务。那么他在下午回到华府之后呢，先直接到了美国的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 FEMA 来视察政府呢对刚刚登陆了美国本土路易斯安那州的这个四级飓风艾达飓风的这个准备的情况。那么在那边致辞的时候呢，他一开场就先讲了他去迎接这些阵亡的美军遗体。我们看一下拜登总统是怎么说的。
Jill and I are just getting back from Dover Air Force Base up in my home state, where we met with the families of 13 fallen heroes in Afghanistan who lost their lives in the service of our country. And while we're praying for the best in Louisiana, let's keep them in our prayers as well.
去迎接遗体的呢，还包括了有国防部长奥斯汀跟其他的军方的官员。那么在一旁观礼的呢，则包括了有布林肯国务卿跟其他的内阁高官。那与此同时呢，美军在持续的进行从阿富汗撤离的任务。星期天呢，白宫发出了最新的撤离数字，也说呢，从8月28号的清晨3点到8月29号清晨3点，这24小时之内呢，已经撤离了约2900人，共出动了32架军机啊，包括还有9架的包机。那么从8月14号起呢，已经撤离了约114400人，从7月底起已经撤离了约120000人。那与此同时呢，美军也持续的在当地来进行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在上星期四呢，我们在发生恐怖攻击之后，拜登总统就誓言说要来追捕这些伊斯兰国的分子，而且要他们付出代价。之后呢，美军就在28号进行空袭，杀死了一名涉案的伊斯兰国成员。那么在星期天呢，美国的中央指挥部发言人尔本他宣布了美军在喀布尔进行的第二次无人机攻击任务，消灭了伊斯兰国那个呼罗珊，也就是 ISIS-K 对卡尔扎伊机场的立即威胁。那么这个任务呢，是美军出动一架无人机来攻击一辆可疑的汽车，那么在车上呢有这个伊斯兰国的炸弹客要前往机场来进行爆炸攻击。不过虽然美国攻击的这个目标是伊斯兰国，但是呢这个塔利班的发言人叫卡瑞米，他在接受美国的有线电视 CNN 采访的时候，则是表示谴责美国这样的做法。他说呢，这样攻击他国领土的行为是不对的，并且说呢，美国在进行攻击行为之前，应该要先知会塔利班。卡拉，
好的，感谢耀毅从白宫发回的报道。一名美国官员星期五透露，拜登政府的高级国防官员首次与中国军方举行会谈，内容集中在两国间的风险管控。 据路透社报道，国防部副助理部长迈克尔·蔡斯上周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副主任黄学平少将进行了交谈，双方通过视频会议表示同意两军之间保持畅通的沟通渠道的重要性。抗衡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核心，拜登政府将与北京的竞争描述为本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尽管双方局势紧张，相互间言辞激烈，美国军方官员长期以来一直寻求与中国同行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以缓解潜在的突发事件，对各种事故加以管控。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尚未与中国同级别官员进行交谈，部分原因是双方在谁是奥斯汀的中方对等官员问题上存在争议。飓风艾达星期天以四级风暴的形式在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的路易斯安那州登陆，风速达到每小时240公里。来自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图像显示，飓风艾达周六袭击古巴之后正向路易斯安那州袭来。在星期天艾达登陆之前，当地的商家已经用木板封上了窗户。总统拜登周六提醒当地民众在整个风暴期间保持警惕。路易斯安那州长爱德华兹表示，自16年前的卡特里娜飓风以来，进行了140亿美元的投资，应该能够保护人口最多的地区免受风暴潮的影响。美国海军基德号导弹驱逐舰和美国海岸警卫队门罗号炮舰周五穿越台湾海峡。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表示，这些舰只在台湾海峡的合法穿越，彰显了美国对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承诺。美国军队可以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进行飞行、航行和运作。这是拜登上任之后，美国军舰第八次通过台湾海峡，也是拜登上任之后首度由美国海军和海湾警卫队舰艇同时通过台海。中国国防部周六提出抗议，中国军队最近在台湾海峡举行了军事演习，中国一直声称在必要的时候将会通过武力攻占台湾。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在1963年8月28号发表《我有一个梦想》演说，争取种族平权。58年后，选举法改革受到了美国国会和各州议会的关注。刚过去的周六，全美多地民众游行抗议选举法改革。他们认为新选举法收紧了对身份证明文件的要求，减少提早投票时间，使邮寄选票变得复杂，不利于鼓励选民投票。今天我们邀请到中美印象网站主编埃默里大学政治学教授刘亚伟，还有美国之音记者方正，一起来探讨美国的选举法改革争议。方正你好，我想首先请问你啊，我们刚才听也提到了这个在1963年8月28号是有这个进军华盛顿事件，能不能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要纪念这个事件？
刘博士好，卡拉好，我先说两句。昨天我在华盛顿游行现场的观察情况，1963年8月28号这个事件在美国民权运动史上当然是个重要的里程碑。马丁·路德·金发表了《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那这个演讲的精神一直激励着美国民众持续的推进民权运动。那基本上每年其实都有各种各样的游行活动，
这样可以吗？
来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那今年呢，从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情况来说，有不同的集会，其实是不是说只有一个主题，有的是强调要提高联邦水平的最低工资标准到15美元，有的强调要设立 DC 为州，让华盛顿 DC 首都享受到州一级的权利，也有 要求给历史上遭受黑奴制迫害的黑人提供历史赔偿的。那我们关注的最多的是关于恢复投票权的一个机会，也是昨天众多的集会里头比较主要的一个，新人数比较多。然后马丁路德金的长子也发表了演说，还有一些国会议员什么的。好了，
好的，感谢方正的介绍。那刘教授，刚才我们也听到方正的介绍，就是在周六的这个抗议里有很多人是在抗议这个选举法改革。那么我们看到从2020年的大选以来啊，这个美国的很多州都是通过了，据统计是有约400项这个有地方立法啊。那这些州呢，这些州的议会大多是由共和党人士来掌控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立法都是以什么名义来进行推进的，主要从哪些方面影响到了投票权的问题，还有就是哪些群体受到最多的影响？刘教授，
刚才你说到的是400个地方的法律，就是各个州通过的，一般按照你说的都是共和党这个控制这些州议会。最近一个通过的是德克萨斯州，德克萨斯的民主党为了防止共和党控制的议会通过这样所谓的选举改革。他们一直是逃会，但是应该是2天之前吧，这个法律还是最后通过了。他们通过所谓的选举法改革，名义的是说为了让选举更加的安全，那实际上最后起到的作用是让有色人种，特别是少数民族更加难以去投票。比如说增加了这个选举选民身份的核实。另外呢是缩短了这个邮寄投票的时间，另外呢这个提前投票的时间也大幅度的这个下降，那特别是呢让这个函投进行更多的限制。所以最后所谓的这些改革的直接的效果就是让少数民族有色人种在下一次选举2022年明年的中期选举和这个2024的大选希望共和党希望他们的投票率能够骤减。
刘教授，我有一个观察啊，就是从您刚才说到的，全美很多州400来项的选举法的改革来看，有些定位之精准到了外科手术的程度，能够显示出来制定这些法律的人，他们对于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是有非常精确的了解。手法也是非常的娴熟，比方说您所在的佐治亚州竟然会有规定说，如果给排长队投票的人提供食物和水都是不可以的。在其他州，在
是不可以的，这个给他们提供食物和水是犯法的，就是说这是可以去这个可以抓你的。这个另外呢，这个在南方像佐治亚这样的州，这个黑人经常呢是周日到这个教堂，那现在呢就是说这个周日现在不允许投票了，那就限制了这个黑人参选率的这种提高。所以确实你说的外科手术是有，所以这些要通过这些法律的人对整个的这个选举的情况是了如指掌，所以美其名曰是为了这个选举更安全，直接要达到的目的还是为了自己的共和党的候选人能够当选。
刘博士，从您个人的经历来说，您在佐治亚这边生活可能有30年时间了，然后投票的历史我想可能有20多年了，然后您的研究的领域也是跟民主运作直接有关的，从您的亲身体验和您的学术研究来说，美国选举制度的问题有多大？这些共和党的立法都是以防止选举欺诈为名为口号，当然这个很重要，选举它的纯正性它的完整性对于民主的运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可是从您个人经验和您的学术研究来说，您觉得美国选举其中的欺诈的成分有多少？
我自己个人感觉，实际上美国选举这个舞弊的情况应该是非常非常难，像在南方特别是在佐治亚这样的州，之前他限制这个黑人选民投票的方法是比较多的，这个一呢是要求交这个poll tax， 就是说你要投票的话 你必须要纳税。另外呢，要有这个，是不是文盲，就是 literacy test。这种 literacy test 如果是拿到白人身上，去让他们去考试的话，几乎90%的白人可能也都会，都会这个不及格。因为实际上问到的一些很多问题都是跟宪法有关的问题。另外的一种方式呢，是这个死人也能够出来投票。另外呢，这个在这个投票场所直接这个销毁选票的情况也很多。但是这种情况，1965年这个通过了这个投票法、选举法之后呢，这个在南方各州呢，这些情况就越来越少了。实际上作弊，我觉得现在应该说是很难，特别是去年2020年的大选，后来这个当时的这个总统和支持他的人都认为，在费城、在佐治亚、在这个亚利桑那这些州都有舞弊的现象，实际上很少了。那如果说有的话，估计呢，就是因为这个我自己没有看到过，也没有看到过特别这个确凿的证据，就是所谓的函投。因为函投呢，在很多州呢之前呢是有限制的，就是说这个你必须是老弱病残，自己不能够到投票站。但去年因为有疫情的话，所以函投呢，大家只要是你写信或者是发邮件，要求这个邮寄选票，选票都寄到家里边了。在这个情况下，会不会有舞弊的现象？我觉得不能够完全的排除。但是到现在为止，应该说所有参与调查的没有能够拿到足够的证据，说明任何一个州或者是任何一个郡，出现函投大规模的这个舞弊现象。
是，刚才两位其实也提到了这个改革之后的选举法存在的一些问题啊，就是让这个选举对于某一些群体来说并不是非常的公平。那么共和党人士是如何证明这个改革选举法的合理性的呢？
刚才我说了，共和党人就是说为了选举能够更加的安全，不再出现像2020年，有很多人相信有选举舞弊的现象，这是他们唯一能够提出来的这个借口。但是就是刚才方正所说的，这个他们提出的这些所谓的改革的方案，这个外科手术室实际上是希望能够把少数民族，特别是黑人、拉丁裔的他们参选的这个路都一个一个能够堵死。比如说实际上去年在德克萨斯的这个休斯顿所在的郡，如果是所谓就是我们可以说是汽车投票的话，就是说你不到投票日，你提前已经填好了选票，然后你把这个票要投到信箱里边，这个上百万人的一个郡，只有一个可以开车过去投票。我觉得这个就是完全是造成这个投票的门槛更高，让这些黑人觉得投票非常的麻烦。
是，刘教授，您刚才提到方正请讲。
Color please。所以我理解刘博士刚才说的，就是其实这一次全美范围内比较大规模的所谓的选举法的改革，是以确保选举的完整性为名，它应对的问题很重要，但这个问题更多的是存在于想象当中，并没有成规模的实际发生过。
好的，感谢。
应该是这样的。当然现在各州通过了这些法律之后呢，因为这个2013年的最高法院的这个 Shelby County versus Eric Holder 这个案子，所以他们通过了法律，现在不用再由司法部去审查你的这些选举程序的改变是不是剥夺了另一部分人的这个投票的这个平等的权利。那现在因为那一次最高法院的5-4的判决，让司法部现在对这些所谓的改革已经完全无能为力。
是，我们提到这个地方的选举法改革，我们也想到今年夏天刚刚过去的一些比较戏剧性的事件，就比如说刚才这个刘教授提到的这个德州的议员，那他们为了抗议这个选举法改革，抗议这个投票，那他们是出逃到华盛顿，希望这个联邦国会可以采取一些行动来制止这个选举法的改革。那么您认为这个在联邦的层面有多大的机会可以制止这样的事件？
刚才方正问说美国选举的比较大的问题，我觉得美国选举实际上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所有的选举都是由各州这个州务卿，而且呢各个郡 他们在这个选举的程序啊，保证选举的 integrity 和安全方面，他们的权力很大。联邦政府实际上对这些各个州的选举的这种程序是不是安全，能做的很少，这是一个问题。当然，另外一个问题是选举经费的事，这个也是这个实际上是美国现在选举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作为企业，只要你不是直接给候选人捐赠，这个作为这个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你去给候选人捐钱的话是没有上限，所以美国的这个选举，所谓美国的这种民主，这个如果不能够完全的控制金钱的卷入，然后呢在2022年和2024年经过这些达400多项的所谓的选举改革之后，这个选民的参选率如果下降下来的话。这个下一次就是美国的民主可能是真的是水分可能会越来越多。
刘教授，您刚才提到的2013年高法的那个里程碑式的一个判决，阿拉巴马的 Shelby County versus Holder， Eric Holder 是当时奥巴马的司法部长。那这个案子呢，其实是去掉了1965选举法案里头关于。联邦一级司法部和联邦法院有权审核南方10来个有种族隔离传统的州，他们在制定地方立法的时候需要先由司法部长或者是联邦法官有一个预审才能够颁布实行。那2013年的最高法院的判决去掉了这个限制。在我的印象里头呢，从这个以后很明确的选举法的事情成了一个两党划线的一个事情。可是往前再推一点点，就是1965年的投票法、选举法，在2006年国会参议院重新审核的时候，他的支持率是98-0，是两党高度一致的。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从什么时候开始，选举法的争议成了一个两党划线的问题？我有一点印象是说，跟2008年奥巴马当选极高的得票率和少数族裔的出来投票的比例有关系。刘教授，您觉得我这个印象是对的还是错的？
我觉得应该是对的。刚才你说的这个事儿我其实还没注意到，就是说你说在上一次这个国会讨论的时候，这个绝对多数认为这个1965年的这个选举法还是符合宪法。我觉得就是说肯定共和党有相当一部分人对这个南方各州通过的选举投票的程序的改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选区的划分，因为任何一个政党只要他控制了这个州议员，他都希望选区的划分能够对本党有利。共和党控制的时候，一定选区划分是对共和党候选人有利，如果是民主党是同样的事。所以南方这些州，因为他们这个剥夺黑人投票的权利，这是有前科的，这也是为什么当时这个司法部根据这个法律的授权是可以这个预审，因为现在这个预审的条款已经拿到以后，所以德州通过的那2022年肯定就开始实行了。那我相信这个黑人，包括昨天到华盛顿去参加示威游行的拉丁裔的人，包括像我们这样的这个亚裔少数民族，应该还是会继续的抗争，希望呢国会能够通过这个路易斯的这个选举法，把已经被就是卷土重来的，就是让少数族裔投票的限制他们投票的这些法律程序能够被修订掉，但是这应该还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时间。
刘教授刚才提到了少数族裔，昨天我在华盛顿集会的现场也特意做了一些观察，现场有很多载歌载舞的非裔，也有不太多的拉丁裔，当然有很多的白人，还有不少宠物狗在现场，非常增添气氛，让气氛显得非常的欢快。但是我没有看到亚裔，基本上没有看到亚裔，根本不可能看到华裔。但我理解，我没有责备华裔的意思，因为我们平时都很忙，周六的时候一般是我们去 Costco 的时候，对政治活动、政治机会不一定感兴趣。那我的问题是，其实这是美国社会非常重要的议题，选举权的保障问题。我们 华人有没有自己观察的角度，我们是置身于世外吗？我们跟选举的权益保障没有联系。
我觉得华人的问题不是这些所谓的现在各州立法限制选举权能够限制住华人，因为身份的问题，这个有没有交通工具的问题，对这个提前投票程序的熟悉的问题，就所有这些限制对亚裔对华人应该都是挡不住的。那现在华人或者是亚裔这个投票就最大的障碍实际上是他们自己，就是说他们对这个参选没什么热情，不关心政治。当然这个情况在2020年的大选中特别就是在我所在的佐治亚州应该是发生了这个天翻地覆的变化。现在包括这个Asian American Foundation 在内的现在都在进行这些大数据的研究，就是说为什么在过去从2018年的中期选举到2020年的大选，这个亚裔能够以50%甚至100%的这个超过之前的投票率来参选。那现在的问题当然是这个 momentum 他们的积极性是不是还能够这个得到保障。我觉得也可能是不是亚裔是要到了跟前以后才开始动员啊，还是说他们觉得拜登现在在白宫这个自己的利益多多少少的不像在特朗普的时候那样受到这个更大的威胁，所以这个可能还是要拭目以待。所以我觉得对华人对亚裔来说，这个不是现在法律的改变，还是他们自己能不能够这个把选举把投票当成跟自己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一件事。
是，我们知道美国在2020年是进行了人口普查，那么根据现在的美国的这个人口构成，刘教授，您对于2022年的中期选举做一个什么样的预期？
我觉得人口构成它的影响是长远的，是巨大的。所以前两天我在一个线上讨论中说，我说美国到了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的这个两个标志，一个就是2020年的这个人口普查的结果，一个就是现在正在这个阿富汗喀布尔发生的事。那对人口普查呢，是因为这个美国的这个大多数人也就是白人可能在今后10年可能就已经跟少数民族差不多，就是50-50，甚至要变成少数民族。所以这个带来的这种恐惧这种担心这种惊慌失措，我觉得肯定跟现在选举法的改变所谓的改革都是息息相关的，但是不一定能够直接的反映在2022年的中期选举上。2022年中期选举我觉得更多的可能还是目前疫情的反弹，然后呢这个拜登总统在阿富汗撤军的这个执行上的这个计划不周造成的这个前天的这些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成员的这个牺牲，所以有影响，但是影响这个影响刚才你说的是一个更长远的影响，在2024年然后之后每一次选举我想都会因为这个人口普查告诉大家的这种结果让以前美国这个能够凭自己的票左右选举的人感到越来越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翁，这个带来的这个后果应该是非常严峻的。
刘教授，最后还有20秒的时间，我们刚才说到亚裔对于这个选举可能不太关心，那您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来了解美国的选举权之争？
对，这个一部电影是我们一个美籍华人叫陈毅导演的 First Vote 第一次投票，是2018年这个追踪了4个这个美籍华人在美国参政和投票的情况。我觉得要读一本书的话呢，最好是读1992年卡特写的书叫 Turning Point 转捩点，一个人一个国家的这个诞生，特别是讲到当年他做选举的时候。
好的，非常感谢刘教授的推荐。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聊到这儿了。感谢两位参加今天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